让我们一起去诵读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八节，一二三。我在神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，郑重地劝诫你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导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。因为时候将到，那时人会厌烦健全的教导，以躲发痒，就随心所欲地增添好些教师，并且掩耳不听真理，偏向无稽的传说。至于你，凡事要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全福音的工作，尽你的职分。至于我，我已经被敲奠，献世的离世的时候到了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献给我的，不但献给我，也赐给凡渴慕他显现的人。今天的题目是不属世界的选择，讲完是 Donald， 有请 Donald。
有 Sammy， 好 ，OK， 唔該。兩姊妹早晨，嚟到提摩太後書嘅尾聲嚇，仲有第四章第九節之後就係最後一段。今日我哋會睇呢段嘅經文，都係應該係相當熟悉嘅一段經文。不屬世界嘅選擇。在《約翰福音》十五至十八章，耶穌有四次講不屬世界這個的概念。第一次是他對門徒講的，他說你們若屬世界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，只因你們不屬世界，那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，所以世界就恨你們。第二次在第十七章十四節開始，他向天父禱告，他為這班的門徒祈禱，他這樣說，我要把你的道賜給他們，世界恨他們，因為他們不屬世界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。我不求你把他們從世上接走，只求你保存他們，使他們脫離那惡者。他們不屬世界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。最後一次在第十八章，在比拉多的面前，他有一個宣告，他這樣說，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，我的部下就會為我戰鬥，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，只是我的國不屬世界。耶穌不屬世界，耶穌的國度不屬世界，所以耶穌的門徒都是不屬世界。弟兄姊妹，你和我都是应该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刚才读的经文，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至八节，一开始保罗这样说，我在神面前对着提摩太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，郑重地劝诫你。保罗好像是站在神的国，耶稣的国度里面，向着提摩太去讲这段的说话。在耶稣的国和他的显现那里，站在那里郑重地告诉提摩太。我相信也是神透过使徒保罗今天和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去说话。我会调一调个次序，我哋讲咗第三至第四节先。不属世界嘅选择，我哋需要选择跟随不属世界嘅教士。我哋一齐嚟读呢两节经文，预备一二三。因为时候将到，那时人会厌烦健全的教导，耳朵发痒，就随心所欲地增添好些教师，并且掩耳不听真理，偏向无稽的传说。这个是一个什么的世界？ 这个在保罗笔下是一个，当然是一个初期教会会面对的世界，亦都是同时我们今日这个的世界，身处的世界。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经文里面的，那是人会厌烦健全的教导，掩耳不听真道的人，包不包括你和我呢？厌烦真理，拒绝真理，其实相对的是渴慕真理和聆听真理。你可以从渴慕真理和聆听真理去量度翻，究竟你是不是厌烦真理和拒绝真理。保罗的讲法很真实，人呢其实是很需要找些东西去充实自己的时间的，除了你睡觉的八个钟、十个钟之外，人不是做这样就是做那样。当你不去听真理的时间多了，你就会找一些东西你喜欢的来听。你不是看 Netflix 就是看 YouTube 就是打麻雀叽里咔啦，你随便找一些东西去充实你的人生。你总不会睡了24个钟，是吧？这里说人拒绝真理，掩耳不听真理之后，他会怎样呢？在信仰里面，一个信仰群体里面，他们会随心所欲地增添好些师傅，偏向无稽的传说。这个是一个什么的世界？这个世界用我们的说话叫做一个市场。我们有时现在会说，这件事有没有市场啊？是吧？受不受欢迎？有没有生意啊？有没有人帮衬啊？市场是由人所组成，人又被赋予另一种的角色，就叫顾客或者叫做消费者。这个是一个顾客永远是对的的世界，这个是一个消费者主导的世界。保罗讲的是基督的群体教会被世界的价值入侵了，随心所欲地增添好些教师，是一句形容市场机制形容得很好的说话。当然保罗的年代未有这些 terms， 但我觉得形容得很好。什么叫做人随心所欲呢？市场这种的状态叫做需求，人有他里面出来的需求，所以他找一些东西去满足他的需求嘛。这里有没有人读经济的？中学大学的年代经济学第一堂，有需求就会有供应，不会调回转的，应该很少调回转的，即不会说 我做了一件事你一定要买的，不能这样。但有需求，有人会生意的人就会见到市场这个需求，我去制造一些的产品去满足这个需要嘛，是吧？有需求就自然会有供应。我爸教我很多东西，不过都不是太好的，通常的东西。我爸记一句我很记得的，他跟我说，阿仔，这个世界呢乜嘢生意都有人做，杀头嘅生意都有人做，有一种生意冇人做，蚀本嘅生意冇人做。冇需求咪冇人做咯，有需求一定有人做，你明吗？明啊？所以贩毒都有人做噶，杀头噶，有需求有需要，人随心所欲地自己想点。我去找些师傅来满足我的需要，其实现在的学东西全部都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就是你学琴啊，学整东西吃，学你有这个欲望，你去找些人去教你。属世界的教师是来自人的需求所产生的 product 产品，人的欲望需求主导了这个世界。保罗说时候将到，信仰的群体教会亦会如此。这段的经文冲击我，牧会很久 这段经文好像问我，究竟是神用我成为教师去教导弟兄姊妹，抑或我已经渐渐变成弟兄姊妹的需求所产生的 product， 我去讲一些你们很想听的东西，去满足人的需要，究竟是哪样呢？去迎合人的期望和需要。坦白说，我自己都怀疑自己做得太久，一定有第一个部分，但我觉得同样一定有第二个部分，自己所想的、所讲的、所做的是神希望我去做去讲，抑或其实是满足人的期望呢？再挑战大家一点，会不会其实你和我在这里夹粉去创造一个世界，你又开心我又存在感好的一间教会呢？这个是保罗笔下初期教会所面对的状况，我很深信在今天教会仍然需要去反省。弟兄姊妹，经文是问你和我每一日的生活，用约翰一书的讲法，就是你是感觉到是活在真理的权能底下，以致同你在约翰一书讲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有一个抗衡的，你觉得都辛苦的，因为我有这些的需求，但是真理的权能是很挣扎的，令到人是这样生活着，还是你顺着你的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随着心所欲地自己去增添很多师傅，去满足你的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呢？争战，随心所欲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你在选择怎样的教师？调翻转都可以讲，就是如果你有教导的职分，譬如你是父亲，你怎样去实践你这个应该属灵的教师的职分在你的家庭？你是丈夫，你怎样带领你的家庭？你是教会的领袖，有教导的职分的，你是教紧什么？怎样带领我的小孩？定是我要迎合弟兄姊妹的需要，从上而来，定从下而改变？保罗所描述的这个世界，这个要提摩太去面对的世界，怎样去改变呢？很大件事的，就是你面对的人就是这样的了。你是提摩太，你听完你会怎样呢？很沮丧，是吧？就是那怎么做啊？保罗有没有提供答案呢？或者是起码都讲一些充满希望的说话，是不是？就是广告都有讲嘛，希望在明天嘛。你挨一轮提摩太是这样的，不过挨一轮就会好了、或者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嘛，是解决到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一起啊，夹手夹脚这样。保罗并没有这么讲，保罗说这个就是你将会面对的世代，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。人是厌烦真理，掩耳不听真理。上星期六在周六的夫妇小组就完了，时间不多，就半个钟，我们分组啦。分组呢，就有个姊妹就提出一个困难，在她家里面就是两个小孩，一个四岁一个六岁，不停在嗌交，日日嗌，嗌到她都不知道怎樣，真的很辛苦，想哭那麼滯。接著就分享出來，希望小組裡面可以給一些意見。同組有三對夫婦都有兩個小孩，有些大一些，有些小一些。總結的答案是什麼？ 是这样的。总结的没有人解决到的，没有简单的答案的。不过有一个大了 的夫妇就说大一点就 OK 了、啊、保罗连这句都没有说，保罗没有说 你捱十年了世界会变的，保罗没有说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使徒保罗这样说不是想打击提摩太的士气，同意？保罗是很坦诚地将他的领受、他的体见去说出来。而保罗期不期望这个的困局能够扭转呢？当然期望，当然期望，是不是？但是真的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，但是他提供了解决的方向，就是来自第二节，就是要有人，我相信不只是提摩太一个，而是提摩太为首一班人，或者几少都好一班人，不要放弃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务要传道，总要专心。所以我们回到第一点，跟随不同不熟世界的教师之前，其实是运用不熟世界的策略。我们一起读第二节，预备一二三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导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。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面，务要传道，英文简单一点的 preach the word， 即是将道传。道最直接的解释对我们今天来讲，就是圣经的话语，就是神的道。在大使命耶稣这样说，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名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教训你们的就是道。他讲过出来你接收了的就是道，而讲出来的说话神透过仆人写下成为圣经，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就是道。这个第一个解释，但是我觉得第二个解释更重要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对于牧师之前讲基督论，道是有载体的，载体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就是完全展露什么叫道。今天到我们的身上，你原理上也都是道的载体。使徒保罗在这里吩咐提摩太，让神的道透过你这个的载体传出去，专心务要传道，有足够的生命去承托神的说话。保罗劝诫提摩太这样做，但是保罗所提出的是一个不属于世界的策略。首先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无论有生意没生意，你都开铺；无论受不受欢迎，你都照做；无论天气好天气差，你都照做。这个叫做无论得时不得时。熟世界就不会这样的，你见不见尖东的铺执晒，没生意不执咯，或者收缩减啲人咯，是不是挨一轮、啊、等生意好返得时的时候又做返好啲，做多啲宣传。更重要的是，大家知道吗？其实保罗口中的得时不得时，其实真的在说什么呢？保罗是不是在说，刘国林，你班羊呢就头半年呢他不听的、啊、你说什么都没用的了，不过下半年呢他们是很专心的、啊、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这样。其实保罗这里说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就是说不得时，就是讲紧不得时。 長時間都是這樣 out of season， 人厭煩真理，拒絕真理。這個正正是剛才我們第一點說第三四節的世代。這個策略第二點就是下一句，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教導責備人、警戒人、勸勉人。見面到有程度，責備、警戒、勸勉，這個亦不是這個世界的策略。大家都成年人，在我們這個社會裏面，你回想你過去曾經參與過非教會的活動，或者去過參與的一些群體，什麼班也好，什麼社也好，什麼會也好，他們存在的目的所帶來的結果，會不會是用來責備你、警戒你、勸勉你的呢？好少喎，你應該不是很參與到這些組織，因為如果這些組織是這樣，你們走了，沒有人喜歡被人罵，是不是？反過來，我收錢而已，我不會罵你。我太太教書，教書都已經好一點，即起碼班小孩，但現在小孩都不罵得的，因為不是小孩不罵得，是家長不罵得，你罵小孩，家長會投訴你。所以我跟我老婆說，算啦，你都係出嗰份糧啫，你鬧咩啫？啲分咪俾鬆啲咯，嚇、啊！大家好，你好我好，大家好，啱唔啱啊？呢、這個唔係呢個世界嘅策略。如果一個組織係咁樣嘅，冇人翻啦，係冇人中意俾人鬧。講下我哋教會你屬嘅小組、團契等等。怎樣體現到一個基督的群體是一個屬神的群體呢？很多人說開心回來教會，但最重要是我同意的，你回教會回團契你要開心的嘛，是不是？你回到個個都拉埋面的，這樣很辛苦的，看看是為什麼。不過如果單單是開心這個元素，你不在教會都找到的，可能更開心，我不知道。你在什麼班、什麼社、什麼會都開心的，都談到偈的。於是我弟兄姊妹說，不是，我們基督徒那些叫喜樂嘛。剛才劉國林傳道都祈禱，我們常常喜樂，我們那些不同的，那開心和喜樂有什麼不同呢？是這樣，我知道Donald。喜樂是在裡面出來的，開心就是表面的，你說的。人哋啲開心喺裏邊湧出嚟唔得嘅咩？係咪？嗱，我從呢一段嘅經文俾一個定義你，喜樂同開心有咩唔同？個唔同係喜樂嘅原因同開心嘅原因之間係有差別。喜樂係多一啲嘢，喜樂嘅原因就係喺呢個羣體基督嘅羣體裏邊。這班人願意用愛心說誠實話，然後產生的效果責備、警戒、勸勉。你因為有這個群體，你竟然可以有這個群體，你喜樂，縱使你可能是有不開心，但是你喜樂，因為這樣的群體在這個世界找不到。幾個月前我看了一齣戲，叫做我阿媽有了第二個，不是我阿媽，是阿媽有了第二個。阿媽有了第二個，無信君姊妹和姜濤做的，是我女兒她的同學的媽媽邀請我們一家人一起去看，包了場啊，這樣幾個家庭，即幾個小孩的家庭一起去看啦。我不是想講嗰出戲，落散場咯，散場咯。咁有幾個女士就走出嚟，走出嚟，大家唔好走住。嗱，等間咧就有禮物派嘅嚇，有啲閃卡啊，有啲海報啊嗰啲咁樣啦，咁 OK 啦，有嘢派，唔使錢嘅嚇。嗱，我哋而家一齊影張相先，影張合照咁樣，咁 OK 啦。我哋坐第四行咁啊，影張合照。嗱，大家一齊俾個心我 ，OK。 咁我開始有啲尷咯嚇，男人老狗俾個心嚟影張相咁樣，跟住但係全部人都俾，咁我又冇理由咁樣啱俾啦。嗱，我哋做咗個手勢，咁樣真人真事，哇！我尷尬都暈，咁啊，唉，都做啦咁樣，咁啊影完拍完嘢走啦。嗱，呢個係市場，呢個係世界，呢個係世界嘅策略。我覺得佢做得好好喎，啊！但我走咗之後，我開始驚啊！如果呢個後援會將幅相擺上 Facebook 或 IG， 我咪千年獨行一張相，所以你哋唔可以玩啦。咁應該冇人認到我嘅，即係都好多人嘅。但係啊，呢個就係市場嘅策略，警戒、責備、勸勉，喺呢個世界唔係呢個世界嘅策略。弟兄姊妹，一個基督嘅群體，當然開心和諧一齊玩係重要嘅。我覺得都係聖經期望每一個群體都擁有嘅。但保羅講緊係能夠分辨呢個究竟係咪一個真正基督嘅群體，唔係喺開心嗰度分辨，嗰度係需要有真正嘅分辨喺呢一度。責備、警戒、勸勉，有屬神嘅真理，透過屬靈嘅教師在这个群体里面出现。不属世界的选择，第一，我们要运用不属世界的策略，我们立刻分辨不属世界的教师，领受真理，纵使是责备。最后，争取不属世界的奖项，我们一起读第五至第八节，预备一二三。至于你，凡事要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福音的工作，尽你的职分。至于我，我已经被晓奠，离世的时候到了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当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。保罗告别，保罗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去到尽头，很经典的经文啦，第七节吓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保罗在这里要求提摩太接棒，至于你，你要继续；至于我，我到了尽头，你在前面继续行你应该行的路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我不知道你人生攞过多少奖啊，就是大大小小的奖项啊。这个是不属世界的奖项，第一见不到，第二在世界也没什么价值。我個人就好渣嘅，我都感恩嘅嚇。我讀書好差嘅，運動好差嘅，音樂好差嘅，所以我冇乜攞過獎項。我唯一攞過人生嘅一個正式嘅獎項，就係我中學二年班游水嘅浮板25米比賽，我攞咗個亞軍嚇、啊，真人真事，好攞啊！講出嚟都仲要浮板喎、啊，即係攞住個浮板踢嘅，25米啫喎，即係呢度咁上下啫喎嚇。但我攞咗亞軍嚇、啊，你唔好問我幾多人比賽。我覺得神係公平嘅，因為去到天國咧，我嗰個浮板25米嘅獎牌，同你嗰個諾貝爾唔知乜乜獎咧，都係冇價值嘅。我覺得神係公平。保罗的人生有很多他原本是很骄傲的地方，在使徒行传他的分说就是他的出生他很骄傲，他所受的教育他很骄傲，他所做过的事都很骄傲。但去到腓立比书他这样说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 为要得着基督。保罗的人生这一刻只是追求公义的冠冕。弟兄姊妹，都有人问人应不应该骄傲呢？标准的答案就是不应该，不应该骄傲。保罗在这里问的问题不是这样问，保罗是问人应该为些什么而骄傲呢？保罗说我有公义的冠冕，骄不骄傲？少少啦，是吧？但是 你明白，他不是为地上的而骄傲，他的期望你的人生可以骄傲，为着公义的冠冕能够存留而骄傲。我们不是保罗，不是说保罗所做的要我们去做，你也都做不到，我也都做，提摩太都做不到。保罗三次巡回报道，是吧？提摩太是一个以弗所教会的牧者。我们要问的问题是，上帝托付给你的是一条什么的生命？你怎样去实践上帝托付给你的生命？怎样去跑那条路，打那场的仗，为神的道所信的持守在你的人生生活的各方面去实践？我用一个故事去结束一下，都请 Billy 帮我弹一下琴。我2000年结婚的，2000年，那么眨眼22年。我结婚那天你在哪里？不在这里，去了日本，去了日本。2000年结婚，那么当时我太太叫思韵，那她的妹叫思嘉，思嘉就是她伴娘，她小我太太两年。2000年结婚，到2003年，即是三年后呢，就私家呢就做了个手术，就是要将两个肾脏切除。因为他家里有些遗传病，就其实这个是他人生的第三个手术，大手术，第一个在个脑度，第二个在脊髓，第三次就是要将两个肾脏切除。咁之後就要洗腎啦，咁佢就每個禮拜要去醫院兩次去洗腎，洗腎就係用讓啲血全身嘅血流出身體一次，進入一個機裏面去將血裏面嘅毒素清除，然之後翻翻曬入身體裏面，咁係一個咁嘅過程，所以都搞一日嘅大半日。咁每一次去到洗腎之前嗰一日，佢已經好辛苦噶啦。因为毒素不断累积，佢不停好痕，不断咁拗啊咁样。所以嗰六年咧，佢去到2009年离开世界，2003年切除肾脏，2009年离开世界。呢六年里边咧，其实佢冇咩可以做，因为有四日佢系连街都出唔到，咁啊一个礼拜得翻三日系自在啲嘅生活。咁去到2009年。他的身體機能越來越差，因為都不可以不停地洗，亦都有些併發症，那就去到一個地步越洗越難，就是很困難去洗這樣。那一次難到終於入了醫院，入了醫院就問當時由細看到大的醫生叫方道生，方醫生他自己問方醫生，如果你是我，你還洗不洗呢？即是還繼不繼續這個循環呢？方醫生，一般醫生就不答的，是不是？即是你自己決定。但因為都看了他十幾年，方醫生就說，如果是你，我就不洗了。那不洗會怎樣呢？咁我都係當時先知嘅，唔使咧，唔再做呢個循環咧，三日，你就會自然冇痛苦地離開世界。咁私家都其實最終都要做呢個決定嘅，不過你係洗多一次定兩次定十次，你都係要做呢個決定。咁就 停止了，不再洗腎，不再洗腎，他說我就回家了。醫生說你第三日的早上你一定要回來，是啊，因為在家過身呢就很多手續的，那你過兩晚你就回醫院。那我第三日的早上就車他回醫院。那人原來真的有一種意志，他知道呢他又 OK 的，那去到醫院睡低 settle 啲嘢，其一個肚他就很安詳地離開世界。我還記得他離開屋企的時候，就現在我還在住緊的，因為2003年開始呢，因為施家的病呢，我就搬埋去跟外母住，那我外父很早過身的，就是直到現在都是住在那裡。那離開家坐著輪椅，他望返自己屋企，他又講聲再見，咁就返醫院。弟兄姊妹，人冇嘢帶得走，真係冇嘢帶得走。呢件事對我哋成家啦，或者對我係好多改變。有咩放唔低呢？呢個世界有咩咁值得執著呢？係點解我醒起呢段嘅故事？就是在2009年3月的安息禮拜，梁家良牧師就是用這段經文在施家的安息禮拜裡面做慰勉的工作。完了之後，我看回我太太寫在安息禮拜那個程序表的一段分享，我讀給大家聽，很短而已。施家，你走了后，我有时会翻开你的相簿、灵修笔记及住院札记。对不起，你以前已叫我看，我也不以为然。在灵修及祷告簿内，有很多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名字，你都写在簿上。你想在学业及灵修上尽力，你努力祷告，你知道身边的人病了或遇有困难，你努力祷告。在医院时，你还替邻居代祷，或在医院，或在家中，或洗血时，每当你感到自己满有挂虑愁烦，你又知道不能入睡或情绪紧张时，你会祷告找紧神。我看到你在札记写道：神啊，你要帮助我及家人，切切看顾我们。你一向知道我是容易忧虑，又喜欢一切计划得好，我很怕。求你继续为我解决已知和未知的问题和困难吧，还要给我力量、勇气、信心，要心存感恩的心。刚才我说我人生没什么值得自己骄傲，其实令我骄傲的就是我屋企里面有一个人是这么倚靠上帝，在一个很限制的人生里面，很多的限制，街都出不到，他可以找紧神为我们祷告。有时我们这些行得走得的人，反而按着自己随心所欲去创造我们想创造的世界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带走，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建立你自己的生命，胜在耶稣基督，选择你应该选择的路，上帝给你的，行下去。我们唱一首诗歌，至死忠心。
凡立志在主里，敬虔度日，前路已免不了遭受种种逼迫，全因属神的，不属世界。唯一渴想带进生命冠冕，投靠你，我决然至死忠心。怕什么？神永远与我同在，应当信赖你。
一齐起立，我哋一齐祈祷啊！同心祷告。喺度我都挑战大家嘅生命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系仲年轻嘅，趁着年幼尚未衰败的日子来到以先，当纪念做你的主。如果你觉得你好像我这样已经人到中年，弟兄姊妹，你追回一些时间，追回一些你过去为自己而活得太久的时间。如果你觉得你已经是年老，你还怕什么？你还有什么可以输？你用你觉得倒数有十年、二十年，几多嘅时间都好，你承载耶稣嘅生命，向祝福带俾你身边嘅人，同心祷告，天父，我哋喺你面前求宽恕，因为我哋都系活喺呢个世代。我哋觉得自己嘅欲望好重要，我们很想连教会连属灵的群体都要满足我的欲望，以致去增添好些教师。我们求宽恕，因为有时我们都掩耳不听真道，厌烦健全的教导。求你的灵将我们的灵与魂割开，同我哋做一次心灵嘅手术，以致我哋嘅人生有彻底嘅改变。祝福我哋嘅教会，我哋嘅团契，我哋嘅小组，喺里边除咗开心，我哋有属灵嘅话语，甚至责备、警戒、劝勉，求神使用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最后一次，
凡立志在主里，敬虔度日，前路免不了遭受种种逼迫，全因属神的，不属世界。带上生命冠冕。